Hope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们的安，祝愿所有的母亲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上一次我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伤感，以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你们相聚，因为我的小儿子从你们这里的大学毕业了，他决定回新加坡生活工作。这样我就不用常常往返两地来探访他。我当时就想，我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见到你们了，我会多么想念你们。后来我得到一个好消息，得知自己将要回到阿德莱德。原来我的大儿子之前是小儿子，现在是大儿子，他爱上你们教会的一个特别的女士。我被告知我将要再回到这里，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非常蒙福的消息。你们也知道他们的婚礼将在这周五举行，所以今天早上我又来了，又见到你们了。我相信你们都能理解，婚姻这个主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而且今天是母亲节，这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息息相关。因此我想请你们来思想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中所说的话，我们之前读到的这段经文。你们大概都疑惑地看着我，以为这个信息是不是对你讲的？不是所有人在场都结婚了，但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还是没有结婚，这个讲道都对你有关。无论你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你知道结婚婚姻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在世界许多的地方，婚姻已经慢慢的，婚姻的目的和婚姻的意义已经慢慢的被破坏了。世界很多地方人不想要结婚，或者是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大多已经忘记了婚姻的神圣目的。你大概都会遇到曾经离婚的人，你可能有机会像这样的人遇见这样的人，你对婚姻的认识和神圣的旨意可以帮助到这样的人，所以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对你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许多年前，我的妻子跟一个人曾经有一个人来见我的妻子，要来改他的遗嘱。那个人想要改遗嘱，不想留任何遗产留给他的妻子。我的妻子很好奇，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而对方跟我的妻子讲到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他说了许多，他有许多的埋怨，但是我的妻子，停下他的埋怨，对他说，请你来尽量的来挽救你的婚姻，因为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凭神的恩典，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在神面前都成为有用的器皿。当你遇到这样有婚姻问题的人，你可以，无论你自己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你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你从圣经中学到了婚姻的目的和神的旨意。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给这样的人带来盼望，可以带来鼓励。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完美，我们在生命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挣扎和困难，但是我们要成为成为光，成为神的器皿。遇到这样的情形时，我们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忘记了婚姻的神圣目的。婚姻常常被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一段浪漫的伴侣关系，或是通往个人满足的途径。这是很多世人对婚姻的定义。当你问他们什么是婚姻时，他们会这么说。但使徒保罗揭开了婚姻神圣的旨意，向我们展示了婚姻中一个令人惊叹的奥秘。婚姻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婚姻从起初就是神设计的，它象征的神圣的图景。神要借着婚姻指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5:32中写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使徒保罗在说婚姻，然而他的结语却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无论你是已婚还是未婚，你是基督徒，你要明白这个奥秘，你要明白神的这个神圣旨意。所以你可以预备好，如果你将来结婚，或者你将来没有结婚的话，你也可以帮助你的已婚的朋友和亲人持守这个神圣目的。你要成为神，在神里面成为有用的器皿。正如使徒保罗所描述的，婚姻象征着基督和他的教会。婚姻的意义在于传递福音的信息，指向你归向基督。因为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今天早晨，我想请大家思考三大点。首先是5:22-24，看看妻子应当如何理解基督，看看妻子应该如何理解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因为保罗一开始先说到妻子，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世人往往关注顺服这一词的人性层面，但保罗呼召你们关注其属灵层面，来关注顺服的属灵层面。在世人眼中，顺服一词常常带着贬低和伤害的意思。世人对女人说，顺服就是被贬低、被伤害的意思，但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在现代女权主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神呼召女人要顺服，是的焦点是她自己，是女人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所以“顺服”这一词被现代人误用和误解了。在正确的情形中，顺服是一个美好的呼召。顺服是一个美好的呼召，让妻子自愿顺服，象征着教会与基督的关系。这并不关乎尊卑，而是关乎功用。这关乎一段充满爱的关系中的次序，正如教会因跟随基督而得着生命、目的和喜乐，妻子的顺服也体现了这种奉献。现在让我们看一段让我们看一段舞蹈，看一个舞者和他的舞伴，其中一个领舞，引导舞蹈的走向，判断音乐的节奏，确保动作优雅而安全，而他的舞伴跟随并非被动的参与，而是积极、娴熟且信任的舞伴。他的跟随使舞蹈之美得以充分的展现。弟兄姐妹们，你看，如果两个人都试图引导，舞蹈就会变成一场笨拙的拉锯战。你会看到紧张、不和谐和不团结。你看到两个人争着要领头，有人要领头，要引领舞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婚姻也是如此，但神命定在婚姻中，神命定丈夫来领头，这并非容易的事。如果舞跳得不好，责任在于男人。如果婚姻没有达到神的旨意和神所设定的旨意，神也会追究丈夫的责任。 我现在看到很多愤怒的丈夫看着我，而许多妻子正在微笑。你们不要担心，我看到我的妻子也在对我微笑。妻子的顺服是她对丈夫的爱的引领所做出的优雅回应，这展现了教会与基督之间的美好关系。保罗呼召你们牢记这幅基督与教会的图景，无论你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你们都要明白基督与教会之间美好的关系。这是你们要定睛要专注的。你们是否听到了这个呼召，要妻子在这神圣的婚姻图景中与丈夫一同履行他们的角色和职责？丈夫们，你们是否在帮助妻子更容易地顺服神这神圣的呼召？老实说，丈夫常常把情况搞得很困难，所以要对妻子说对不起。弟兄姐妹们，知道我的目的。如果你在一个非常不幸福的婚姻中，你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你指责你的妻子呢？你是带领婚姻的那个人。无论你结婚还是没有结婚，对没有结婚的，你是否积极帮助你已婚的朋友和亲人在他们的婚姻中顺服神？明天你回到学校还是工作中，你听到有人在抱怨他的婚姻，你是否会对他们说赶紧离婚吧，离婚是个好，就会解决问题了？还是你会向他传讲神对婚姻的旨意？以弗所书5:25-30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在这里要暂停一下，丈夫，你们真的爱你们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吗？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现在请看使徒保罗对丈夫的教导。丈夫的角色并非支配或滥用权力，而是要为妻子舍己。特别是基督徒丈夫要舍己。丈夫的首要使命不是被服侍，乃是去服侍。 不是索取，乃是付出。使徒保罗说，这才是敬虔丈夫的形象。这些是否提醒你主耶稣所说的话呢？马太福音20:28，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丈夫们，你是否被提醒，这才是你如何爱自己的妻子？使徒行传20:35也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丈夫们，你在听吗？你的妻子顺服你们是容易的事吗？是容易的吗？要知道，一个被丈夫深爱的妻子很容易顺服并跟随丈夫。如果丈夫爱妻子，妻子为什么不顺服丈夫呢？作为一个牧师，我见过许多争吵的夫妻，问题的根源通常是妻子不被爱，或者丈夫不被尊重。很多时候，你发现丈夫和妻子都不讲道理。然后他们到牧师的教会、牧师的办公室去。丈夫们，请告诉我，你是否顺服神的呼召，在婚姻中彰显基督的爱？丈夫们，你们要像主爱教会那样，以舍己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丈夫们遭要效法基督，为教会舍己，这是你们的标准。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这是丈夫们要跟随的标准。这种爱甘愿受苦，甘愿承受不便，甚至为妻子的益处舍弃生命。这才是你们爱妻子的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婚姻之爱。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跟随基督的榜样。有个年轻丈夫说，他非常爱妻子，他愿意攀登最高的山峰摘取星星，或者潜入最深的海洋，为他寻取 一颗美丽的珍珠。但他却不愿意帮助做家务，也不愿在大雨时接他下班回家。请告诉我，这是舍己的爱吗？爱爱要有相应的行为，否则就不算是真爱。如果你的妻子身处险境，你会为救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我说这些话是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我妻子正在认真听我今天早晨所说的话。我希望我的儿子们也在认真听着，也在认真的听，尤其是我的大儿子。我希望所有丈夫都能听见这神圣的呼召，在你们的婚姻中彰显基督的爱。无论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你都要听到这个信息，可以你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做神有用的器皿，来帮助婚姻中挣扎的人。世人会觉得这很疯狂，这种婚姻的概念非常的疯狂。但这却是神赋予基督徒丈夫的责任。而使徒保罗不是写给现代思想的人，而是写给近前的基督徒。除非你跟随神的旨意，你永远在婚姻中不会幸福。唯有跟随主的旨意，你才有一段非常，你才会有非常非常幸福的婚姻。当别人看到你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你们的婚姻，更是那指向他们归向基督的福音信息。第三大点，看看基督徒应该如何维护婚姻。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中写道：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保罗写这封信不是给非信徒，他是对信徒说的。你们今天在这里，今天来这里，来教会，因为你爱主，你爱主耶稣，你来明白神对你的爱，耶稣对教会舍己的爱，他将你带领出黑暗，将你带领出黑暗入光明的主。主耶稣放弃他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世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爱他的教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他若没有来，没有担当世人的罪，我们就罪人就没有盼望，罪人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地狱的火。但因为他的爱，他来到这世上，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婚姻中要展现的正是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些来见到你、认识你、看到你婚姻的人，知道你们是基督徒。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去世的时候还 不是基督徒，这点我很遗憾。但在我很小，他还未去世的时候，他对我说：“基督徒，我们虽然不相信他们的神，但基督徒，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爱。”当人看到你们的婚姻，他们会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一段婚姻，我希望我的能像他们的一样。或者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婚姻的榜样，让我也不想要结婚。你在今天早上要决定，你在听了这篇信息，你要成为神有用的器皿吗？去帮助那些在婚姻中挣扎困难的人，我们当如何维护婚姻？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你是主基督的身体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自然会渴望维护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你作为肢体的职责。我们能够爱最好的表现就是服侍。婚姻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庆祝，这是世人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这是世人借着各样的电影、现代的电影、媒体所传递的错误观念。但保罗呼召你们看到基督和他对教会的爱，在婚姻中。作为基督徒，你有责任维护这神圣的婚姻图景。世人试图歪曲婚姻，并提供其他的选项，或者是比如说同居，或者是同性婚姻，各种各样的选项。世人想要重新定义婚姻，使其与神所设定的背道而驰，那你有责任维护神赋予婚姻的神圣目的和信息，因为你是基督徒。无论你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你有责任作为基督徒清晰地宣扬神在婚姻中神圣的信息和目的。你要来守护这个神圣图景，并试图把它传递给身边已婚的亲友。韦斯敏斯特信条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圣经对婚姻的教导，在第24章第3段中说，基督徒的本分是只当在主里结婚，所以承认真正改革中信仰的人不应与不信的人、天主教徒或其他拜偶像的人结婚。近前的人不应该与那些在生活上罪恶昭彰或持守口咒诅异端的人结婚，以免背负不相称的恶。当你在新加坡跟大家 说这一点的时候，很多信徒会说这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比较极端的教导，但这不是笃信长老会的教导，这是韦斯敏斯特信条中所说的。你或许会惊讶，这是你教会的官方教义。有些人会为对此教义感到冒犯。有人会为此感到冒犯，因为他们正处于一段在被这个教义禁止的关系中， 你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义？为什么基督徒只当在主里结婚呢？因为基督徒是有职责来守、来维护神对婚姻的神圣目的和旨意。要知道，婚姻不仅仅是男女相爱，对基督徒而言，婚姻承载着更高的意义。婚姻彰显了基督以及基督对他子民的爱。婚姻本身就是福音。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守护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吗？你会爱你的妻子，因为爱她就彰显了对基督对教会的大爱。你会顺服你的丈夫，你自己的丈夫，因为顺服丈夫就彰显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你正在为基督而活。如果你爱基督，你就会努力追求幸福的婚姻。所以当你看到以弗所书五章，你看到使徒保罗揭开了婚姻的面纱，向你展示了婚姻真实而美好的真理。神设立婚姻是为了使之成为基督对他子民的爱的神圣象征。不要错误的理解这个图景，或错误的反映了这个图景。相信中间当中有刚来教会的人，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是基督对教会的爱。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好的解释总结的这一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是福音，这是你在世上听到最重要的信息。神来寻找世人，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相信主耶稣，你就有永恒的生命和救恩。婚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被破坏了，年轻人对此毫无兴趣，但你是基督徒，你听到这个信息，无论你是结婚还是没结婚，这个信息对都是对你而讲的。你要带到家中，带放进你的心里。今天是母亲节，这最好的礼物，一个父亲可以给他的孩子，是爱他们的母亲，帮助他的母亲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你这么做，丈夫你们这么做，父亲们你们这么做，这么去爱你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你的孩子就会对婚姻有最好的认识和向往，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看到他的父亲是如何爱他们的母亲。父亲们，你们是有多大的责任？不知道阿德莱德怎么样，但在新加坡每一个母亲节，你几乎餐馆基本上全部都被预定了。每一个人都庆祝母亲节，每个人爱他的母亲。但是很遗憾的是，当父亲节的时候，你餐馆没有这样的景象， 你们不要觉得好笑，我也是个父亲，我知道其中的意义。我们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们做的不如母亲。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达到神要给神的目的和旨意。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全能的神，恩慈的父，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在你神圣的灵道面前，我们为母亲献上感恩。我们也知道丈夫爱妻子的重要性，因为她是孩子的母亲，纪念他们母亲，主帮助他们看到他们作为母亲的牺牲和做母亲的代价，和他们对孩子的爱和丈夫的爱。主啊，祝福我们的母亲，给他们一个开心幸福的一天，让他们孩子都能成为感恩的孩子，孩子们长大也能够向往婚姻，在父母的婚姻关系中，主啊，看到婚姻，你设立婚姻的真正目的和信息。我们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会高举神圣的目的在婚姻中。得真正明白在神的旨意中婚姻的意义。主啊，求你的笑脸来面对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